这个诸位大德，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共同的研究，应当说是一个非常殊胜的因缘啊！一切法是从因缘生嘛，是吧？所以不离因缘嘛。但是这个里头它是一个殊胜的因缘，我们这里可以分五个方面来说。头一个方面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为什么它殊胜呢？就是这个法殊胜啊，啊，法是殊胜啊。我们都知道啊，华严是经中之海呀、啊，啊，这个海呀、啊，就表示广大呀。我们过去这个海呀、啊，来表示啊，啊，这个无穷无尽的广大无边呐、啊。这个华严是经中之海呀、啊，就无所不涉呀、啊，啊，而且华严是这个法中有称为经中之王啊，因为它最尊贵的了。最高的了啊，这个华严啊，他讲啊四种啊法界啊，是法界、理法界、理是无碍法界、事是无碍法界。这个事是无碍，只有华严讲的最清楚了、啊，是华严的特点了、啊。事是无碍法界，华严有十玄，因此是最尊呐、啊。今天我们这个论的名字叫《华严念佛三昧论》，这个华严这两个字就是把《华严经》的它的一个简的名称，长的名称是《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这样来说，这名字太长了，《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念佛三昧的名字很长了，这就华严了。是华严这两个字就代表了全部的经题，这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内容，这是原教最高的法。所以就是说啊，说这个华严里头讲了种种的三昧啊，无量无边无穷的三昧，这念佛三昧是其中之一啊。但是念佛三昧是华严经中的所有一切三昧的王，所以这个论就单是讲华严的念佛三昧论。这个经是经中之王，所提倡的三昧，所讲的三昧又是三昧中之王，所以那就很自然哦。说这条论所论的是什么？是王中之王，是殊胜中的殊胜啊，尊贵中的尊贵。所以因此就说这个法的殊胜啊。第二啊，要讲这个论呢，我们要有啊，要有这个书可读啊，要有材料啊。那么这个圆德法师啊，他这个大德呀、啊，他印这个这龙树净土文呢、啊，他就把这个论印出来了啊。说这个书我们有啊，这个又是一个，不然也不好讲啊。啊，这空谈呐、啊，他也没有这个文字可看呐、啊。他讲完了之后就完了，是吧？来了之后嘛，好像贴这个，有时候大家啊去受这个灌顶啊。灌顶的时候很有收获，过了几天什么也没有了，他没有本儿，他都是有的西藏文，大家不认识啊，所以要有个本子，有个论，论的本身很重要。而现在我们有啊，啊，大家找一找啊，我们或者将来啊，这个也很少啊，如果不够用的话啊，或者是有人愿意复写复写，有人愿意油印油印的，都不是很难呢、啊。同用日版书呢，15页啊，所以连续什么都在那16页书。啊，书又有现成，这又是个因缘，这不离因缘的。如果没有这个书，这不好讲啊。第三，我们有这么多人来听啊，啊，这居士林的大，这个居士林的诸位大居士，有通教寺多少位大德受了戒，而想深入的研究啊，我们有这样一些啊发大心的啊，这个四众啊，有这个众啊。那这是条件呐、啊，你这个、 啊，那像申公那样，那是对着石头讲，申公说法，顽石点头，没有人就堆几块石头，那这个那是这特例吧？我们不希望出现这个特例是吧？我们大家这么多人在座啊，我真有这个意念，我们这么多的啊，这个在家出家的许多大德大居士啊，这个冒俗冒雨来参加啊，共成一个殊胜的法会啊。第四呢，就是居士林的提出啊，这个李老居士啊，李市长啊，他这个再三提出要谈这个论呢、啊，啊，这个是就是说这有因有缘嘛，啊，说才想起来啊，还要来向大家啊来做一个汇报啊，这是由于啊这个啊这个咱们林的倡导。第五呢，就是我这个病啊，大病不死啊啊。那现在可能声音还是小一点，大家这边听得见听不见？啊，这边大家坐在后头人听得见听不见？
听得见可以往前坐一坐。
啊，听得见听不见？听不见可以往前挪一挪，因为这个身体还是弱一点啊，我这个声音不会很大，啊，能够向前靠拢一点。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啊，咱们这个尽量啊，这个啊这个。啊，不要是啊，不出音声啊，那么这个就这个效果就好一点啊。所以这些个因缘，说这些个因缘呢，所以我们就是应当人人呐、啊、都应当生出这个因重心来，这个难遇啊啊难遇啊，难遭难遇之相。另外我们要提一提的呢，就当年佛在说华严的时候，在座的。这些个大阿罗汉呐、啊，这个带头的智慧第一的是舍利弗，神通第一的是达摩戒连呐、啊，连他们都不懂啊。那其余的阿罗汉就都不用说了，他们到什么程度呢？到了如聋如盲，好像跟聋子一样，好像跟瞎子一样。参与了法会，但于这些个法会的书圣的内容、书圣的言教，他听了跟没听一样，所以叫如聋，那不然就是真聋了啊。他看着跟没看着一样，所以叫如盲，不是真瞎。所以因此，在今天这个内容之中，大家碰到有一些道理啊，自己一时想不通啊，不要啊，不要灰心，不要不满意。啊，就是等大目犍连舍利弗啊，都还吃不消啊啊！说这是一方面呢、啊，我们要知道，那么不明白，我听了有什么好处呢？这个一经于耳啊，这耳朵里一进去啊，这功德都不可思议啊啊！因为这里头所有的许多的文，它都是集的华严经。啊，所以我们在这儿今天的这个研究是等于在研究华严经，研究华严经中三昧中的王，是吧？经王中的三昧中的王，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论啊。所以我们大家呢，应当呢啊，应该十分有一种庆幸的心啊。说者听者啊，都生哎呀一种啊难遇之想。要说这个。这个佛教里头，不管是经是论，我们要在开始去研究它之前，要应当先知道这部经它的一个纲要是什么，就是你心中先有了一个轮廓，你再去看经，再去看论，你这个收获才大。所以在天台中的经典上，一上来就先讲五重玄义，讲五个重要的内容。华严就更多了，这十门分裂，第十门是讲经文了，在这个讲经文之前有九门，那都是在经文之外的，经文所没有的，他提出来的，总结出来的啊。像我这个大经解啊，就是用华严的十门。那么这次呢，我们按天台的 五重玄义，因为简单一点，因为论究竟啊，就只有十几页。那天台的五重玄义呢，那确实也是把这个重要的集中了啊。可这五重呢，是一个是经的名字，这个一个论的名字，这个名字是什么？先讲这个名字，你先研究这部书，先把它名字弄清楚。所以很多人，这个日本呢、啊，这个到处都是《那么妙法莲华经》啊。我这个35年在那里我看到，这个石头什么都是《那么妙法莲华经》，有的大德临终就请人念经题呀、啊，啊，所以这个名字很重要啊。他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就把这个经的特点包裹进去了。所以一上来我们先就说，大家这个我们这么做一做，也是大家看其他经的时候也应当啊注意这方面啊，他这个、啊。那么再有就是这个经以什么为体，它的本体是什么？我说了很多很多文字，它到底讲的这个是讲的是它这个这些个言说，是以从什么以什么为本体啊？是这个言说是一种形象啊，文字像啊，这些像它是从什么体里头显现出来的？你知道了体，你才知道根本呐、啊，啊！所以我们要看一部书，要能抓住它的根本呢、啊，我们就要知道这个体是什么。第三最重要的明宗，它的宗旨是什么啊？所以上次那个资粮啊就讲了一个宗啊，就讲了阿弥陀佛的这个经的宗，这个宗就是四个字，阿弥陀佛经的阿弥陀经的宗，偶一大师就四个字，信愿持名啊。那个、全部的内容，全部的理论，全部的修行方法都在这，宗就在这儿，还有修行方法在里头了，啊，所以这个阿弥陀经就是叫你要信呐、啊，啊，你要发愿往生啊，你都应当发愿，这是难信之法，你要信呐、啊，应当发愿愿生彼国呀，然后就说一日如二日要念呐、啊，所以易经的宗旨就是信愿持名嘛，四个字把这一部经就概括了，中。修持是这样的，你就是好好信，好好发愿，好好去持名。第四就是用这部经它的作用，这个论它的作用啊。第五是教相，它属于哪一教啊？你是小圣教，是大圣教，是大圣开始的始教，大圣终了叫中教，还是顿教、圆教啊？这个不同的教，也就是不同的对象，说是随根说法的，那所说的内容就可以有分别嘛。啊，那个这个说小圣就不谈成佛，说始教禅体不能成佛，说中教禅体也能成佛，但是得三大阿僧祇劫，说顿教就一刹那可以成佛，你这不就是？所以说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教。你不要说是知道一刹那成佛，就说那三大阿拉帝成佛不对，那都是佛说的，那对象不同。再说时间是大家的妄见，说一刹那，说三大阿僧祇劫，啊，也都是平等的啊。所以我们要知道它是什么教，才能明白。那么这里头我们还要依照一了一教，不了一教，知道这个它是了义的还是不了义的。这两种说法不一样的时候，我们应当依据了义的，所以要知道它的教相，这就是五重玄义。所以往往有时候看书看论，往往觉得不看注解的倒容易，一看注解的一上来就给你一个拦路虎就拦住了，因为他要给你讲五重玄义啊，啊，是吧？我们现在呢还是一个解跑马脚的性质，虽然这是15页的一个短论呢，我们还是啊。来这个汇报这个五重玄义是什么。那么这现在起码是我没有看到这个论的注解，这个也没有看到有谁呀说这个五重玄义是什么，这就是我自己的啊。所以像这样提出来啊，做一个请教啊，将来看看啊是不是还有啊更妥切的啊别人的书生的分析。第一个叫讲名字，讲的华严念佛三昧论，就说要讲华严。刚才已经都说过，华严就是这个一个经的名字的简称，实在它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所以因此我们要讲华严呢， 我们就需要把这个叫讲这个论的题目，要讲华严两个字，那首先就需要把楞华严经这七个字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啊。大方广佛华严经，这虽然只有七个字，这个经题是一个最全面的经题，因为经题往往是包括三个内容，叫人法义。那么佛说阿弥陀经，它只有人呢、啊、佛是人呢、啊、咱们这个土的佛呀，阿弥陀经，阿弥陀是彼土的佛呀，此方的佛说彼方的佛，说这个法就不是人呢、啊、没有法呀啊。你比方像这个金刚般若波罗蜜多经，这个就没有人啊，他这个这里头他就是金刚是玉，波罗蜜多他是人啊，所以人法玉、啊、有的有玉，有的没有玉。大方广佛华严经呢，大方广人法玉，大方广就是法啊，佛就是人，华严就是譬喻，所以这七个字人法喻都全了。这个大方广三个字有两种说法，我们都介绍，就使得我们容易体会的完整一些。而且这个经名字啊很殊胜啊，啊我们这个啊现在这个华严经佛学院都不怎么也没有来有机会讲啊啊，但是现在像这个我们把这个题目很简单的介绍一下还是很重要的。大是说的是体啊，说体，意思呢是长，真长的长，片是片满的片，这含义是长和片。这个体它就是大呀，它是长啊，它没有生没有灭啊，所以树无初迹啊，啊它没有始啊，你找不着头啊，找着头就不是大了，这个时间就有了多少多少万万年万万年有个头了、啊，这没有头，你这个时间就不好说了，未来也没有头啊，啊，这个是树啊，这是时间，空间遍满一切处，遍满十方啊，这个体就是这样啊，无生无灭，无始无终，都遍满一切处啊，啊，所以这个长片呢、啊，大呀，方呢、啊，这讲是从这个法上得名啊，它是以这个鬼池为意。轨道的轨，持是啊，执持名号的持，持名的持。这个持法，它的意思，它一个是持，它持它的自相，说一切法，啊，它都有它的法的本身的相。你那个桃树的桃花，它就是那个样，它就保持它自个儿的这么一个相。啊，你的这个李花，它这个花叶果，都是它各有各的它的。自己的一些形式，嗯，这法就如此啊。它是一个是持，各个法持，各个法它各有各的，啊，它所表示的它一个东西，嗯，一个是一个东西。再有，它是它可以就使你生解。你一提到这个，你就知道它有什么什么含义，啊，这归持为一，这个是方啊。广呢，就是说它用了。以包博为意，包是包含一切，博是广博无边的。那么再有呢，这个方是大方广，方是体大，方是相大，广是用大啊。这个第一个大字代表体大，这个体是离开言思的，就说这一切个这个体到底是个什么，你用言，用语言，思是思想，是法非语言分别之所能解呀、啊。语言就是言呐、啊，叫离言呐、啊，分别就是思啊，你一思就是分别啊，不是语言分别所能理解的，这是离言思啊。那么他这个体大说的什么呢？离言思。就是说是这个现前你自己一念戒耳之心，戒耳之心就是那个极微小的这么一念，这一念的心，它就是云远没有变异，而且是包摄一切啊。底下还要讲这个啊，这一部论呢、啊，这个地方提得很精彩啊。大 就是你这一念之心呐、啊，这佩尔的一刹那一念，只要这个心怎么样呢？它就是永远没有变异啊，是不生不灭的，舍一切法呀、啊，一切法都从这个体，从体就流出相，流出用来嘛，不是从体上生嘛，就你这一念之心呐、啊。方是相大，也是离言分，非语言分别之所能止啊。就是一念皆耳之心，就是大智慧光明，就是清净自在常乐我净无量无边的功德。所以方字这含义，说这个相大啊，一切的这个是殊胜之德啊，皆是这个相啊。用啊，就恒具十界因果呀啊，这个用啊啊，你这个十界的一切因果啊，都不出于此啊！一心心做心事啊，是心是佛，是心做佛啊，那就是佛法界啊。你广度众生就是菩萨法界啊。你要自觉就是罗汉法界啊。啊，这一切因果，你是看你啊，你是四谛十二因缘为因，你就声闻缘觉的果；你有六度万行为因，菩萨的果啊。你这个以上这个啊。这个，也就是说，以咱们这个大方广佛音，啊，佛果。所以我们说这个大，体大、相大、用大，不是一个对待的大，不是比这个录像机比这个录像机大，这是个对待的大。桌子又比它大，房子又比桌子大，那还有比房子大的东西有的是。总之，它是大，它也是小。他比他就是大，他比桌子就是小，这是对待法。这个说的法是没有对待的，绝待。咱们说绝待，就是没有对待。所以咱们有二才有对待，到了无二还有什么对待啊？啊，所以这个维摩诘入不二法门呐、啊。啊，如不二法门是什么？你就没有离开了二了。谁要能离开二，就是入不二法门。不要等别人给你证明说你现在这个门你进来了，你入不二法门了啊！你离开的一切分别就是入不二法门呐、啊。说这就把这个大方广是什么？是所证的法。你这修行，你证到什么？证到大方广啊！佛呢就是觉者，所以我们这个佛是最平等的，是觉，就是一个觉悟的人呐、啊，是觉圆果满呐、啊，觉都圆了，圆觉呀、啊，所以说果都满了，是果头的佛呀，最尊呐、啊，他有三觉圆满嘛，是吧？自觉、觉他、觉心圆满，这三觉都圆满了。自觉也圆满，觉他也圆满，觉心都圆满，于是乎成为佛了。在华严佛还有十个含义，就念一念的，含十义啊啊，不是，这个具一切智义，有一切智，第一，第二是具一切种智，二离烦恼障是三，离所知障是四。这个所知障是知识分子确实要注意啊。啊，这个烦恼障都知道啊，贪啊、嗔啊、痴啊，这不好啊。而不知道啊，你现在你本来是不懂的，慢慢就懂了，懂了你知道很多很多东西。那、啊、这个所知它可能叫成障，那不成障就是智慧就是好了，成障就是所知障，而且所知障是非常麻烦的，所以事障易前，理障难除啊，啊。啊，这个自己所知成了障，你就有一个固定的成见，就是承认这个不承认那个，这就要闹，这要闹，闹派性，这一宗说那宗，这一说那一派，固执这个一宗一家之说，啊，这个就不能圆融，这都所谓理障，而且以为就是这个，而且其实是不见得，反正四十二章就圣无性汝意，汝意不可信。他偏偏要信自个儿这个意，那这个意这就是所知障啊！你这一来，你所知的都成障碍了，佛就离开这障，离开二障啊！这个把这个念一念吧啊！底下这四经四一切法能自开觉，也能让他开觉；一切种相一自开觉，也能让他开觉。 这就是啊，这就是列成为四句话，这八如睡梦觉。佛就是睡醒了的人，咱们就是在梦中的人呢、啊。佛就是这么平等啊。那、啊、他佛他醒了，咱们这是做梦嘛、啊？啊，你说我这念佛什么是不是做梦？说大做梦中佛事啊，所以这个就是梦是个好梦，那就是啊，但是还是就是你还没醒啊，啊，你要知道它是梦，你说咱们做梦都有这个经验，梦里头哎我这是做梦吧，你快醒了啊，我们要知道这是梦，那就要觉啊，佛就是睡梦中觉醒了，如莲花开，莲花开，这是极其自然的，每一个花骨朵都要开，佛开了，我们还没开，啊，这佛就有这个十个含义。到了华严呢，什么都是诗，啊，这是它的特点，啊，它什么都是诗。这是讲了第四个字了，这是人，啊，花言是喻，比喻，花就是开花的花啊，啊，它就比喻什么呢？比喻你这个修这个因呐、啊，你最后就得了果啊，这个果就庄严你的这个法报化身呐、啊，啊。啊，所以荣福万行，这个荣福万行，这个分福万行，荣耀众德，花嘛有香嘛有好看嘛，这都是以万行之所的结的果呀，这都是一切众德之所形成的，就是花的一就是拿这个做比喻，那么以这个就是一切神通一切妙相和种种的妙相种种的神通啊，来作为庄严，就是花言的意思。花也有十个含义，花不仅仅是我们说的草木的花，也包括咱们珍珠金银做装饰的种种的，你看佛这个密宗的佛像都璎珞是吧，那是宝啊，什么种种所成的，那也算花啊，耳环穿着啊，这也都是庄严之具，飘凡的这个身上这个飘凡唯一绸缎的重裙，这一切庄严之具啊，这个所以这个珠玉金宝这也可以延伸，而且也是花，也是代表花，花有两种，一种是草木的花，一种是金玉所成的花，都属于这，都是庄严其身，所以这个它就有十种啊，有十种的这个含义，一个是含实，花能够结实啊啊，叫结果结籽啊，就果实啊，它是种子啊，表喻都含有性德啊啊，这比喻说一切啊都是性德之所流现的、啊，由性德再出现修德呀、啊。光净，就代表你本质本来是很明显的啊，这化呀很光啊，很净啊，很净净，很微妙啊，这化很微妙，很实悦，谁看了化都很高兴啊。就顺物之机呀、啊，应一切众生的机呀、啊，啊，大家欢喜呀、啊，啊。第五是因果呀、啊，它能结出果子来啊，啊。第六是端正啊，第七是污染呐、啊，啊，第八是巧成啊，你这花开的，这是那个你这个怎么开的那么好啊？这花这个形象啊啊第九是芬芙香啊啊。第十是开福，它放开，我们要心开，住假方便自得心开，开悟开解就是一个开字，把这个心用学东西把它捆上了，就是束缚，开福为意，这都从这个地方都是有很深的含义。那么这十种里头呢，有的是通于这个两种花的，有的只是通于草木花的啊，不详细说了。资呢就是庄严之意思啊，那么这个万德都这个行德都圆满了，拿来装饰这个佛的实身呢 啊，所以佛华严这个玉跟人搁在一块，这个佛是觉悟的人，他已经是万德都圆满之所庄严，这个代表的是人，能证的人，这个人证了什么？证了大方广，大方广是所证的法，也可以说大方广这就是体，这是性德啊，从大方广咱们起修，就是这个修是事 是就是佛华严嘛，我们在这个一点点觉悟，一点点来庄严啊，但是最后就全证了大方广，是修德，又全修又再性，就全修起修，全修再性，这就是把这个经题的啊这七个字说了六个，这是别名，这是华严经的别名，别的没有的是吧？这单独的名，经这个经就是通名了。啊，阿弥陀经也叫经，药师经也叫经，都叫做经，经是通名。通名，我们一般的贯彻常法，到了华严又是十个含义，涌泉，像泉水涌出来，出生，这个经里头它能辗转出生殊胜的妙意。三是显示，这显示佛的知见呢、显示啊。四是绳墨。绳墨就是木匠做活拿一个绳子一扎一条黑线，锯的时候必须依照这个黑线，这就是绳墨。这个智者看见了经题啊，你就知道了这个经全部的意思了。盲人见经题亦能得利，盲人就不能考究经义是什么的，也还是得利啊。所以这个华严经中之海，经中之王啊，这个经题今天在这个地方啊，很粗浅的向大家做一个供养。底下就是念佛三昧了，华严念佛三昧论，这个三昧是在华严里头的，是不是啊？这所以叫做华严念佛三昧论。华严里讲了种种三昧嘛，但是那我们解什么叫三昧啊？三昧的含义就是正定正受，正定它戒定慧。禅定要定，这定有种种的定，你现在知道什么是正定，还另外相对的还有邪定啊，这个很要知道有邪定啊。你这个一日邪法，你不符合圣严量的法，你去入了定，那是邪定。正受这个受用，那定中它就有受用，是正受用啊，那么邪定它就邪受用了。那么所以有许多人他就很快就出现了很多奇异的事儿。他用一种不是佛教的法，我们都称为是邪法。他这个邪法就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向上是很难嘛，你向下趋于下流那是很容易的嘛。你这个不是走正路，走邪路，这是走下流嘛，是吧？往下跑嘛，所以他这个就很容易嘛，就容易入邪定嘛，入邪定。所以有的人修行说：“啊，你这个不好，你开了鬼眼了，你这通了鬼脉了。”他就跟这个鬼这东西打通了啊，所以看到许多阴界的行星，看见很多死人，他自个儿鬼的那些特点，鬼有鬼的通嘛，鬼那墙壁挡不住鬼。地也挡不住鬼，人就不行吗？你说是一个人能够从墙过就从地下出来了，他要是鬼通，你说是进步了还是退步了？所以最后你要好好想一想啊。所以我们这个定你要是个正定，所以我们现在有许多佛教徒在这个地方上还是啊，这个对于这些事情还不能够很啊很明白的啊，就是自己可以坚持，不能够这个能劝动别人的啊，这些东西要很有分别啊，无分别中还有分别，有分别中还无分别，所以我们这个真是啊，在这些地方上啊，所以在这所以就是正定正受分别与邪定啊。这个是三昧，是正定正受。我们念佛三昧呢，你持名也好，你观想佛也好，你不念实相念佛也好，你用这个去修，这个是在修的因地上所谓的念佛三昧。你修这个三昧，当你这个三修行有所成就的时候啊，你得了定了，生了智慧了，入了一心了，见了种种瑞相， 啊。那么这就是这个果上的啊。但是三昧有深有浅啊，这个得到了受用，得到了成就，就是果上的三昧。嗯，这个在这个三昧里头，这个念佛三昧也是华严里头讲的。那么我用这个妙协啊，他有这个宝王三昧念佛直指，他说是念佛三昧是三昧中最上的三昧也，无量法门，这他的话啊，唯念佛一门，圆摄无外，他圆满摄了一切没有以外的事儿，就没有不包的一切法，就是你什么禅定，什么什么什么秘法，什么什么都包裹在这个，这就是华严的道理啊。所以懂得华严之后，这个人他就是这个就圆了，这圆人了。嗯，这一法就摄一切法呀，不然你就忙啊啊，这个今天生病了赶紧念药师，有一个人死了赶紧念地藏啊，这个不没有钱用了赶紧修财神法，这个有点说是恐怖赶紧修观音，哎，有人要说是念阿弥陀佛，这送往生，他就是这个，他就不知道你哪一个都能够包括一切，都有无量无边的妙用，不是那么机械啊。这个是，所以就是有的人就忙乱不堪呐。他这个摄缘就念佛一门，他缘摄无外，续接具足，这个三昧。如大海吞纳众流，这个大海一切水都流到大海里头，性无增减，这是广大，这个三昧包括一切，如如意珠。嗯，所以在这个三昧中特赞这个念佛三昧啊，像如意宝珠，如意宝珠它能够出生无量无量的饱满众生愿呢，所以称为如意之宝啊。啊，他满满一切的愿，他也没有什么减少。我这个要什么的给你什么，但是这个如意珠，他是不是损失了什么了？也不是。故又名为王三昧啊，所以这个念佛三昧又叫做王三昧啊。这是妙协大师在他的这个《宝王三昧念佛直指》里头说的。这偶一大师他说念佛三昧所以名为宝王者。所以宝王三昧称为宝，称为王，这个念佛三昧为什么称为宝，称为王啊？因为它如摩尼宝嘛，如摩尼珠嘛，普与一切诸三昧宝，啊，不是世间所要的宝，要饮食，要汤药，要卧具，要这些东西了，而是它能给你无量无边的一切三昧之宝啊！所以一个念佛三昧包括这么多啊，嗯。如转轮王啊，转轮圣王啊，他统摄四天下呀，统摄一切诸三昧之王啊，盖是至圆至顿之法门也，这是最圆最顿的，顿就是顿然成就了，一生成办了啊。你要修三大正集结的这个指望着我这个就是这个。啊，那就是不是顿法呀、啊？顿法就是刹那成就啊，至顿至圆满至顿之法呀、啊！啊，这是两个咱们净土宗的大德呀、啊！啊，大智度论就说念佛三昧能除种种烦恼及现世罪啊，所以念佛一生能消80亿劫生死重罪。这个话大家咱们得好好想想，你算一算账，劫是个极长的时间。就没法说了，一劫，咱们10亿人口啊，10万万劫，80万万劫，劫这个字就大得不得了，没法说，计算机都表示不出来。那么多生死的重罪，你一句就能消啊。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就不怎么想，你要想一想才知道啊，哈哈，这个念佛，这个殊胜啊啊。在这个论就说呀啊，你本来一个人就具有具足了法身、报身、化身，你本来是佛嘛。 一念能相应的话，就名为念佛三昧。入此三昧门，即能摄一切诸三昧门了。入了念佛三昧，就摄一切三昧了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就是啊，这个念佛三昧，我们就解释了什么叫三昧，什么叫念佛三昧，是吧？这个念佛三昧何以称为宝王三昧？所以我说，我们是把这个经中之王的这个我这个王的经，这个经中之王，这个宝三昧之宝，宝王三昧，啊，是王中之王，宝中之宝，啊，所以今天我们是应当作为一个啊很殊胜的因缘啊，能遇能闻呢，都不偶然，可以这么说。啊，若不往昔修福慧，于此暂闻亦不能。若不是往事多劫，这里头修了福修了慧，对于这个你暂时听到一点都不可能啊。这就是给我们的证明啊，我们现在能闻呢，就证明大家往劫是修了很多福修了很多慧。所以我也常常劝大家，多生的辛苦到了今天了，我们今天叫他有个决断啊，叫他成功啊，哈哈哈哈啊，不要再跟过去一样，我哎呦还在，还等下回再来一回，再来一回，要有个决断啊，可以了啊，可以了。论呢，就是优婆提舍啊，这个是指的是佛涅槃以后佛的弟子啊。啊，这个对于这个佛的啊，这个教义啊，做了些解释，设了一些问答，这一些著作称为论啊，这就是这个论字的意思。那么就是《华严念佛三昧论》这个经题，这个论题不是经题，这个论题啊。那第一个五玄呢，说一说题目啊，把这个题说完了。那还要说一句什么呢？这个著者。住着菩萨界啊，佛弟子彭地清，这是一个居士，是个大居士，乾隆年间的大居士。他的世代都是儒啊，他自个儿有一篇序啊，啊，他居士传是他做的，他居士传最后，这个知归子传就是他自己做的传啊，他自个儿传的很简单，他都没有把它表示出来。他说视为如父亲都以文字观于朝。他就没说他父亲是尚书，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副总理呀。但是只有六个部啊，只有六个部统说全国的一切事情，这个部最高的是尚书，就等于现在国务院一个口，只是等于副总理啊。年未冠，还不到20岁，这是他自个儿的话，用儒言取科第，就是四书五经就中了科第。他也没有说是中举中进士，不过在我的记忆看来是至少是进士，所以后来让他做官嘛。那么可是这样，他是这真是高干子弟了，哈哈，父亲是尚书是吧，自个儿少年呢不到20岁就可以中进士了，可是他这个都放弃，他就是专门的啊研究佛教啊，这个30岁让他做官他也没有做，他就是这个著作很多。第一部著作就是，不是，当然不是次序中是第一部，但是我们第一部值得提的就是他所做的《无量寿经起信论》啊，《无量寿经起信论》我这有，在这个前头啊，这个《无量寿经起信论》就是他对于《无量寿经》做了一个删节，所以跟这个王龙书他们都是这个同志了。王龙书确实龙书净土文是他著作的一种，但是他更流行广的是他所汇集的无量寿经，称为大阿弥陀经。他是把四种无量寿经汇成一本，就成了第六部的无量寿经。这无量寿经有九种，这个净空法师来他发愿把这个九种要合印，这是很好，汉朝翻译了一次，这是汉译一本，曹操那边翻译了一次，就是在流行比较广的，也就是彭尔林删节的魏译本啊，这是第二本。第三本在孙权那边翻译的吴译本， 中间在晋翻译了五六次都没传下来，到了唐大宝积中有一会，这个就是这在这个无量寿如来会，就是现在唐译，第四种不存在的，第六种宋译，现在纯是这个五种。王龙书当时取了四种汇集，成为大阿弥陀经，就天下就是这个流行很广，大家念。后来很多大德这个引证文句都用的是王的文，王是站着画的，是个进士，进了宋朝的进士。但是他的缺点呢，就有许多在他所会的经文有许多话是用他自个儿的语言写的，这个就出了一个毛病了。啊，你后人用你的语言作为是佛说的，这个例开得很不好，所以彭二林就想补救，但他没有汇集，他把这个魏译本，就是曹操里边翻译的啊，他拿来大大的删改了一下，简化了一下，这就是成为了第七种啊。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丁福宝翻译的做的注解，这个无量寿经签注啊，他签注的就是彭二林的本子，不是原来的魏译本啊。这是第七本，第八本是魏墨深，这个是咸丰年间，清朝咸丰年间的人，第八本他是用了五种的汇集，也是想尽量不要有这犯王龙书的毛病，可是不知不觉的还是犯了，有一些不是经中有的，所以夏老才做第九本。而这个第九本呢，现在大家都公认的完善了啊，就这个事情就是圆满了。这个事儿到什么时候才完成呢？到日本投降以后，看看，就是刚刚不到半个世纪的事情啊，所以无量寿经出现了善本啊，这个就是现在人的福报啊。现在这个外国大量的有印刷呀啊，我的大经节国外也在印呢啊，咱们在讲啊，咱们录音呢 啊，录音也要复制啊啊，现在这个经要大放光。所以彭二林的第一个我就要提的，就是他删节了一种，成为这个无量寿经的第七种，而且做了论，这叫做无量寿经起信论啊。另外呢，他有观无量寿经月论、阿弥陀经月论，这要讲的华严念佛三昧论、一圣觉一论、居士传啊，这四大本，还有二林居士集啊。他是深入禅宗、深入净土的啊，这样一位大居士啊。他这个从他这个这很不可多得，这个跟莲池大师这个风格很近，就是禅和这个净土密切结合。休息一会儿，好吧，咱有时候出来稍微活动一下，啊，休息一会儿。刚才是五重玄义的第一重，啊，解释这个论的题目，啊，那这个里头我所说的这些。都是有根据的，大家可以放心的，哈哈，这个都是啊，这个都是有古德啊，所以这个啊，所以作为根据的，这个辩题就没有地方参考了啊。那么但是可以也根据华严这个精神呢、啊、讲的是华严里头的一部分，那这个题就是以一真法界为题，这个就是用的华严宗的语言了。华严宗说一真法界， 就是天台宗所常说的诸法实相。诸法实相大家比较熟啊，我们这里提出是一真法界，实际是一回事。法界就是统摄一切万法，所以叫做法界。怎么说是一真法界呢？这个是它这个体是绝代的，没有对待，就不是二，不是二，所以就是一。它是真实的，所以叫做真，无妄，不妄，离妄，统摄万法，就称为一真法界。啊，这是跟啊，这个再有一个解释，解释这个一真法界。无二曰一，没有二就叫做一嘛。不妄，没有妄，不妄不是妄，就曰真。交彻融摄，这就比那个统的万法又深入一步。这一切互相彻，互相，你能彻我，我能彻你，就交彻融摄，互相融，互相摄啊。这个互相融，互相摄，互相交，互相彻，这个容易上咱们理解的，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屋子的这灯光做比方。蜡台各有光，这顶上的灯格格有光。现在咱们这屋子里头不很暗，亮了，由于有这些光，这些光哪一块是这个灯的光，哪一块是那个蜡的光，不可分。所有的光，每一个光都遍满全实，每一处都有格格灯的光，这就是交彻交融相摄之意。那你摄了我，我摄了你，你融在我里头，我融在你里头，交彻融摄。实际以咱们这个譬喻来推广到一切啊，这就是一切法无不如是啊。那么这样的一个不真啊，这个不二不妄啊，这一真的这样一个法界是什么？就是诸佛的平等的法身啊。佛的法身是平等的啊，所以说《金刚经》说是法平等，无有高下呀。法身还有什么叫高下呀？不但佛跟佛的法身无有高下，这一切都不二，还有什么叫高下呀？是吧？这是大平等之法，从本以来就不生不灭，非空非有，离名离相，无内无外。啊，这四句挺好的啊。从本以来就是这样，这个诸佛的平等法身啊，这一真法界就是不生不灭。那非空非有，离名离相，无内无外，唯一真实不可思议。都没有，那不就是断灭了吗？不，唯一真实。那么你唯一真实，你说这是不是有啊？你要想，告诉你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刚一要思，禅宗就多少棒打下来了。赶出去啊，所以称为啊，就称为这一真法界啊。所以一尘一毛啊，无不是一真法界。那不是广大无边的是一真法界，一个小毛，极微细的电子再小万安倍的这中微子，都是一真法界。都到了华严境界，小就包括大了。是毛端巨海呀、啊，一个毛端就能容纳巨海啊，小中可以包括大，咱们的常情大包括小啊。你这是一多相即，一万包括一，包括二，我要不说一跟二包括一万，一跟多啊，延昨同时，一秒钟和十万年是一样的时间， 勒里克要是懂这个道理，爱因斯坦都懂了啊。他的一个朋友死了，他说你死了不久我也就会来了啊。他这都是错话，时间是众生的错觉，这不是众生，是人的错觉啊。物质也是错觉，这错觉跟咱们佛教的妄想正好相对，错就是妄嘛，觉的想嘛，咱们说妄想它是错觉，时间这都是错觉。现在就是把时间空间物质这些个概念都在发现变化，所以我们佛教前途光明啊啊，大家要知道啊，还不是就是现在啊信佛的人多了，交供养的多了，哈哈，这个是啊，这个是大大的光明在前头啊。他这些个科学的这一些大大的阐述了释迦牟尼佛的大智慧，他们非常惊讶，我们现在这么努力做出来试验，怎么是两三千年释迦牟尼佛先说了。那么这个是一真法界的含义了。我们为什么要说这和我们这个论是以这个一真法念佛三昧论是以一真法界为它的本体啊？因为清凉把这个和出华严，清凉是国师啊，啊是这个做这个做华严的这个超苏超啊，啊他把这个分为四法界啊，啊这个是一真法界中他把它分为四啊，是理法界、事法界、事就种种事项啊，大地山河、男女老少啊，这种种的事啊，有繁有圣。有因有果都是事啊，这是一个法界啊，啊，离法界，这都本体啊，离言思，离名相啊，本来是不生不灭，这也是个法界。一切空寂而不妨出现种种的大地山河，理跟事不相妨碍，叫理事无碍法界。还有事事无碍法界是华严所独有的，将来我们说小跟大。这本来就有爱，它无爱，大的不包括小的，小的包括大的，多跟一咱们就有爱，是吧？只能一多包括一，十是那个十个一所成的，一就包括十，你这就不好办了。我一个手指头包括十个手指头，你这个咱们常情就不好懂了。它这个无爱，它是无爱，啊，一秒钟包括十万年。那么它分为这个四法界，咱们这个起经论就说了，这个念佛就完全可以入这四个法界啊。所以我们说这个是以这个一真法界为体啊，还是有所依据的啊。这个彭继清啊，名字是号叫少生啊，这个一般我们称他彭二林居士啊，二林居士他是这么说，说一心念佛不杂余业，就是入了事法界了。这是事嘛，你的修持是事啊，有事情啊，你的修啊，修就是事啊，你就是念佛，你不参杂别的，不是念佛之外我就还去练练气功，那就不是。你这个一心念佛不杂余业，这就是入了事法界了。你心佛双明，一真独脱，念着念着念着，心跟佛都心的都没有了，一真独脱，本真的这个一真独然透露，就这一句明明朗朗，就入理法界，对寂然不动，生活就明了，这些事项都没有了。即心即佛，大用其张，知道这个心就是佛，是心是佛，是心做佛，从体起用，从性起修，修全修又在性，这种大用其张。一人念佛你的光明遍满全法界，小说是有一人念佛有四十里光明，这是对凡夫说的，要是圆人遍满一切，大用其张，理事无碍。 所以你不起一坐，你可以分身尘刹，广度无边众生。一念佛，这念佛之功遍满一切处啊，这大用啊，非心非佛，得离开一切了，神妙不测，这个境界非凡夫所能知了，是实无碍。所以这个念佛就入四法界，而四法界就是一真法界，所以我们说念佛三昧论，以一真法界为体，也就以诸佛实相、诸法实相为体，这是它的本体。从这个本体啊，因为这个练的这个佛，这个进修捷要，无量光寿是我本觉，无量光无念的时候，念阿弥陀佛就是我本觉，人人有个本觉啊，就是你的本觉。起心念佛，方明始觉。我说他念佛了，我这都是开始觉悟了，始觉。你念的是什么？念的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你的本觉，所以你的始觉就合你的本觉，所以始觉合本是最重要的，这才称为觉悟嘛，这是你合本嘛。这始本不离就直去绝路，就到这究竟觉。你始本不离嘛，你还不是直去绝路吗？这是一真法界为体啊，就是从这一真法界。啊，你本心就是佛，你就起来念念什么？念念佛，念佛，佛是什么？佛就是你自己，无量光寿就是你的本体，就这个体。
宗呢？这个我体会，他这个宗是华藏入名字，实名入华藏为宗。整整华藏世界就是毗卢扎那的这个华严经是毗卢扎那说的话啊，这个是四处在天上说，三处在人间说，七处八会九会，这是两种翻译不同，一个是八会，一个是九会，新译跟老译，但是七处是一句话，三处在人间，四处在天上说是一样。这华藏世界讲华藏世界，华藏世界的一正庄严，这一切一切注入的这个
啊，一切第一华藏就入在你的名字里头了。十方一切佛、一切国土、一切菩萨、一切庄严，就在你这几个字的名字里头。这持名就入华藏，极乐世界就是华藏世界。你持名念名，你往生了，你就入了华藏。那一般呢，大家就是什么呢啊，就是这个就是以持名往生啊，再怎么要加上一句叫这华藏入名字呢，你这个题能够信能够理解，你这个名字是有这样殊胜的功德，你这个理解，所以这个信解啊就深入了，信解深入了，对你往生很主要的因素啊。那么现在要给大家汇报一下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华藏入名字，那我们也根据这个论里头的话呀，冯二林居士他自个儿的话呀，弥陀全体，阿弥陀佛的全体，遮那是毗卢扎那，极乐都不离华藏，所以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一切一切就是华藏世界啊。而这个底下又说，这华藏的一正续入弥陀名字，这不就这句话就从他这个冯二林的原话里抽出来了吗？华藏世界一切依报一切佛正报，这个一切依报就是一切国土庄严，正报是一切佛菩萨，就都入在阿弥陀佛名字里面了。所以我们说华藏入名字啊，啊，名字入华藏啊。他这个彭二林又说啊，持一佛名就抽全法界啊，你持一个佛名，这一个全法界的功德都在里面啊。名字就是法身，这都是彭二林的话。 名字也不易报化，这一个名字法身报生化身全在里面。他底下又说他此土行人呐、啊，此土就咱们娑婆世界的人呐、啊，以专念力，以专念的力量，而且修诸功德回向西方。可是你的惑业未断，所以大多数是这个情况。你还起惑吗？有疑惑吗？这个就生在同居土了。西方有四土啊，凡圣同居土、方便有余土、十报庄严土、长吉光土。这种水平升到凡圣同居土，惑业未断，但是你专念，你修功德，你回向。但是第二一种呢，你心厌寂切，心目极落的心很切，厌离的心很切。这个厌离的心很要紧的、啊、现在很多人厌离的心没有生出来啊，对于娑婆世界还是很留恋、啊、那这个就是还是不这个不切，心厌切了，粗陋见出，这个惑也就是陋啊，种种陋啊，所以见惑思惑啊，见惑有十种，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戒取、贪嗔痴慢疑，这是见惑。断了见惑正出惑，思惑就是贪嗔痴慢细的了，一直到把这个无色界天子啊，都这种贪嗔痴慢都断了，正阿罗汉了。但是现在我们就是说，你不，咱们我们现在不要正小圣极果，就是说你这个心念很切。粗的这些漏啊，这些邪见呐、啊，啊，身见呐、啊，边见呐、啊，这个粗的贪嗔痴慢，慢慢的就消除，没有说清净，就消除，闻法有所增进，这样的人念佛求生，可以升到方便有余土，比这个凡圣同居土高了，去了就是在方便有余土。啊，如果是你以原教为因，就咱们所讲的是原教，华严这是原教，原教作为你的因，从这儿发心，深达实相，你很深的了达实相，你拿普贤的行愿、普贤十大愿王作为你的愿来回向净土，你就生十报庄严土，就蒙佛受记，你也就奋证极光。啊，所以就是说啊，你要是、是，所以我们这个论，不但是你这希望大家持名得到往生啊，生的凡圣同居土啊，而希望大家能这样以后以原教为因呐、啊，啊，你可以上升到十报庄严土，升到十报庄严土，你这个一命之中，就是大菩萨呀、啊，即生大成就。所以上品上升的人在最后的时候，他就分身到无量佛国去闻法，去受记，也到无量的世界去说法广度众生，分身无量无边呢。所以净土中的成就是这么一个成就啊，但是你得以原教为因呢、啊、没有原教为因这只是前面的，所以这个就是造论的意思。你把华藏入名号，你这个你吃消了，你这个名字中华藏一切就在你的名号之中，啊，这么样来念，深达实相啊，那么你就又在这个持名，这么来持名，就是入到华藏世界，不但是往生，而且品位很好嘛，啊，所以这个就是啊，这个是这个宗，就是华藏入名字。持名入华藏，华藏就是极乐世界。用呢，就是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往生极乐，一生成伴。啊，这个很好记，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往生极乐，一生成伴。这是用，用首先叫你发菩提心呐、啊，这三辈往生叫你发菩提心呢、啊。所以我们这个论这么给你叙述讲了这么些，就是为叫你发菩提心呢、啊。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大智慧、大慈悲、大愿力相结合的因，这是用最粗浅的说了。这大智慧来说， 这个论所表达的，这就是大智慧啊。你发起这个心来啊，啊，一向专念，这都是这个《无量寿经》里头的三辈往生啊共同的条件呢、啊。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啊，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往生极乐世界，一生成败，就在这一生中，这多少生没有成功的事儿，这一生成功了。啊，我还可以斗胆的向大家说呀，哦，你修什么？现在不妨大家还有修的可以种种啊。你如果不求生净土啊，就可以说你一生成败就没有可能啊。所以纵然是有，那是极少啊。这个密法现在统计下来，从解放到现在，有六个人化光。可是你要想想，中国是10亿人口，解放以来40年，40年来10亿人之中只有6个，1亿人里头摊不着一个呢，10000000人里面摊不到一个呢，10000000人里摊0.6，经过40年，咱们北京城统共才1000多万，离那1000多万，离那亿也离10000000远了，那还有一个吗？是吧？当然不受地域的限制，某个地方冒出一个来，总之表示这个百分数啊是很高的，是不容易的。所以这个是一生成败呢啊。这个论上说啊，说行者见能决定信解，你慢慢能够啊，学指行者成能，你如果成真正能够。就决定的信，决定的解，知一切佛不离自性。你知道一切佛就不离开你这个自性，起了勇猛的心，起了当喝的心。我要当喝觉他，要觉他就要自觉，便于出，便于本师，便于释迦牟尼佛出发心时等无有异。